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谢谢你的恩惠，也谢谢你的慈爱。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grace.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有许多的软弱、失败、亏欠，我们求主赦免、饶恕。
In the past year, we have so many failures. We ask for your forgiveness.
也求主的爱激励我们，在未来新的一年，让我们愿意立志好好跟随主。
We pray that you will give us, in the year to come, we'll make up our minds to follow you.
也帮助我们好好遵行你的话语，讨你的喜悦。
Help us to follow your words and pleasing in your sight.
愿你赐福施恩给我们。
We ask you give us blessings and grace.
我们感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谢谢翻译哈。
So,
也谢谢英文组今天跟我们一起领圣餐。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can now depart.
Yeah, 你们可以回去了。弟兄姐妹，今天呢？感谢主，很奇妙刚好是新春的第一天又逢礼拜。我不晓得这个循环是多少年才会碰到一次。有人说好像是13年我不知道是不是13年。如果是13年也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那好像圣诞节又刚好是碰到主日那新春这个第一天又是主日，那实在是非常的美好。在台湾不管这个1月1号是礼拜几，但是那一天在早上一定有新春礼拜，在教堂一定有新春礼拜，就是说我们要在新年的第一天就要回到神的殿里面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当然更是要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主在这新的一年的里面呢，那么能够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也赐福施恩典给我们。所以新春礼拜就是让我们来向神感恩，来向神敬拜，来向神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天。那这个我想当我们进入到2012年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什么？在于春，是吧？一日之计在于什么？在于晨。所以这个有人说元旦。那我们就要有好的计划，没有好的计划，没有好的励志，那就完蛋那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好的目标，没有好的方向，没有好的励志，那这一年呢恐怕又是糊里糊涂过去了。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常常写日记常常在一年的开始，我们就说我立志在这一年我要如何如何。那么立了好多好多的志向，但是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新年的立志我们真是一塌糊涂。那么虚度光阴，觉得说哎呀，年初的时候我们立了好多好多的志向，好伟大，好动听。但是到年底的时候发现哎呀，实在是这个也没做到，那个也没做到，什么都没做好。就常常是在那种悔恨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进到2012年的时候，在这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应该对过去的一年有所反省有所反省我们台湾人我们很喜欢说应该好好检讨那我们很自然就是觉得说这一年来我们应该做一个总检讨。但是对国内来的人，检讨这个字眼好像是消极的，好像是负面的，好像不是那么好听的话。那么不管怎么样，反省也好，检讨也好，都很重要我们应该对于过去的一年呢在这一年的得失成败功过我们应该有所反省一下那如果有什么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做得不够的地方，我们有亏欠，有软弱，有失败我们真是求主 饶恕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这新年的一开始我们能够立志好好为神而活，也盼望神帮助我们在未来的这一年呢，我们不要再像过去的那一年我们要好好的不要再重蹈覆辙我们要好好的求主来带领我们走这一年。那我们也盼望在未来的一年呢，我们有新的展望，有新的立志，有新的计划有新的策略，好让我们在这一年真是能够有方向，有目标，好好的来跟随主。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我想基督徒也应该有基督徒的立志基督徒的立志跟社会一般人呢应该是不一样的一般属世的人呢，他们大概他们就会想要在未来的一年求升官求发财求这个好运好运到好运气那么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那么追求很多物质的一些的享受等等。那我想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求这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神自然就加给我们了，你不求神也给你，神也会赐福给你。但是我们不是为这个来求为这个作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是不是属于神？我们是不是为以神的事为重？如果我们看重神的事，我们看重神的国，神也看重我们的家，也看重我们的需要，也看重我们的这个需要，那么他自然会赐福我们，会帮助，会恩待我们。那么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立志跟随主呢？那我们可以从几处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感谢主无论我们立志行事那么对于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神的人，我想神的灵常常会激动我们，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神的心，有一个愿意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一个心圣灵常常会感动我们，会带领我们，会有给我们有这样的意念，也会 push 我们、推动我们那么来跟随主。所以无论是我们立志行事，那么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美意所以这个是保罗在他人生的当中，他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那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原来他是这个热心这个宗教那么热心这个迫害基督徒，但是神改变他之后呢，他的人生有了180度的转变。以前他是敌对基督，他否认基督，他要迫害基督徒，但是他被神改变之后呢，那么他却以耶稣基督为主以耶稣基督为大，那么他凡事都讨主的喜悦。那么不单是如此，他也写信勉励提摩太那么希望他的属灵的儿子也能够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行。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他说立志 要得主的喜悦啊，我们立志啊，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属于基督徒啊，属于神的人，我们都应该要啊立定志向啊，为了要得主的喜悦。那么就好像一对情侣哈，一对恋人啊，他们也是哈，希望他们所做所行就是为了啊得对方的喜悦，讨好对方。那夫妻之间彼此也应该如此相待，儿女对父母亲也是这样子。我们做儿女，我们要孝顺父母亲，是不是？啊，我们也希望能够能够满足父母亲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知道父母亲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啊，父母亲啊，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我们所做所行啊，就应该去怎么样满足他们啊，能够讨父母亲的喜悦啊。那作为这个伙计，作为员工职员啊，我们岂不是也应该要讨我们的老板喜悦？啊，如果老板对我们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要求，我们没有照着他的计划去达成，那老板可能对我们就不高兴。那老板不高兴，你的日子也难过，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要尽心尽力把我们分内的工作做好，好让我们的老板也喜悦啊。所以我们的神对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指望。当然对我们有很多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明白神对我们所要求，对我们所期待的是什么。那我们所做所行就应该能够讨主的喜悦。那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说，你要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竭力就是尽一切的所能，尽一切的力量啊，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喜悦。如果我们能够得神的喜悦，那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哈。神喜悦我们，我们就蒙他赐福，蒙他施恩哈。如果我们得罪神啊，那我们就有祸了哈。我们的灵就与神隔开了。我们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满足，我们就失了方向，神离开我们，哎呀，我们真不晓得要怎么过日子哈，我们心中就充满黑暗哈，充满悲观，充满消极哈，但是如果我们跟神是那种有那种美好的关系的话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哈。所以保罗就勉励提摩太说，你当无愧哈，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就希望他的属灵的儿子能够做一个好的传道人能够好好的能够来研究圣经能够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正义能够来解释能够来教导弟兄姐妹，好让所有信耶稣的人被教导的人能够明白神的真理能够行走在神的光中。那他不单是自己立志讨主喜悦，他也希望他属灵的儿子也能够如此。当然他也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会友也都一样的能够如此行。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得蒙神的赐福。第二点呢，这个约翰福音七章那么十七节说，我们立志遵行主的旨意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者是我凭自己所说所以主耶稣讲这话的意思是说，神的旨意不是难以明白的，只要有心遵行神的旨意，你就能够明白并且能够遵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彷徨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是如何，到底神的旨意要往这条路走呢，还是往那条走呢到底神的旨意是要我嫁给他呢，还是要我娶这个呢，还是怎么样？哎呀，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处在两难之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 当然如果我们常常有这种困惑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承认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是有隔阂，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是很疏远，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不是那样的 close 如果夫妻之间结婚许多年，那先生说我还是不懂我的太太的意思，那先生说我也不晓得我先生喜欢什么，那这个就很奇怪。你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已经生活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你还不晓得他喜欢什么，你还不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那可很明显是有问题哈。所以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如何那我们就好好的读神的话，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明白。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读神的话，我们常常就不明白，遇到事情的时候，哎呀，到底神的旨意在哪里从创世纪一直翻到启示录也找不到就不晓得在哪里，那不晓得要翻到什么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话，我们经常读圣经，那神的话常常就会浮现在我们的心中，常常就会让我们明白神他的属性是什么，他的喜好是什么神他的立场是什么那么他在圣经里面的真理，他的教导是什么，原则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分辨，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来读神的话，以便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神的旨意，而能够去遵守。所以人若有心想遵行神的旨意，就一定能够明白神的话知道这个教训到底是出于神的旨意还是出于人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不明白这到底是人的意思呢还是神的意思。你如果常常读神的话，你就很容易明白，因为这个明明在圣经里面就说了，神是这么说的，那当然是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人所说的跟圣经所说的是不符合的话，那我们要听神的，我们不要听人的。听神的话肯定是对的神他必定为他的话负责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神的话乃是要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神的话不是要把我们导入歧途，他乃是要让我们走光明的路，走蒙福的路所以我们在新年里面，我们应该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应该要好好明白神的心意，并且立志能够去遵行我们不但是要明白神的真道，我们还要完全来确信不但信了，我们就要照着去行，把神的话能够引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抉择，那么会遇到很多的冲突，那到底我们何去何从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来做抉择，所以我们肯定要好好的读圣经。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立志说，哎呀，今年我一定要把圣经读完一遍那么头一两个月，可能我们还很认真在读圣经，但到后来一忙就找借口，然后就拖延，然后就也许两三天才看一篇才看一点圣经也许一两个礼拜才看一点慢慢就一两个月才看一点，然后慢慢就脱节了到后来你想追也追不来了，所以一年糊里糊涂又过去了然后本来我们很想一年能够读一遍圣经，但是至少读一遍，但是其实连半遍都没有，所以也许连三分之一都没有，那我们会觉得很惭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立志好好的在这一年，我真是要好好的读圣经那么前不久也有台湾来的廖明发长老他也有这个读经的这个事宜那也在帮助我们能够按序每天按着这个次序按着这个经文的解说，让我们来好好读圣经，那这也就是帮助我们来养成读经的习惯 如果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以后我们就容易了啊。但是这个习惯是要开始的时候不容易，是需要有一点勉强自己啊，一定要照着这个进度去做啊。那么隔一段日子，你慢慢就习惯了，也就成自然了哈。所以你不读经、不祷告，也会成为啊习惯。啊，也会成为习惯哈，所以我们要养成好的哈属灵的习惯啊，求神帮助我们。第三点呢，就是讲立志过圣洁的生活，立志过圣洁的生活，在但以理书一章八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啊，我们知道但以理他实在是这个非常的洁身自爱哈、啊、虽然皇宫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但是呢他从来这个滴酒不沾啊，所以他就要求太监长那么容许他不喝酒哈 不违反他自己的一个道德一个标准哈。那么我们从他的生平的里边我们也看见但以理他实在是有很美的一个榜样，有很美的一个见证哈。那这个在今天的世界的里边，很多时候就是有一股潮流啊，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潮流，这样的一个风气实在是不好啊，但是好像人人都这样子做啊，那我们就这个不知不觉好像就被推到这样的一个洪流的里边去了啊，所以我们要谨慎哈、我们虽然是同流，但是我们不合污哈、我们不要跟那些人一样。很多人就会觉得反正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人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也这样子啊，好像就把自己也就放低自己的标准跟别人一样了哈。这样的话你怎么样能够显出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是一个圣洁的人，你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啊。那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也很宝贵，我们一起来读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那诗篇一开始你看诗人就告诉我们啊，这是多么的宝贵哈、我们不要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也不要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跟恶者完全划清界限哈、我们不要跟他同流合污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哈、所以我们要好好把圣经的话当作我们行路的光哈、那么行路的一个准则哈、那我们就不至于跌倒。所以使徒保罗他劝勉提摩太说，人若自洁那么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我们要自洁啊。如果我们跟这个属世的人一样啊，犯罪作恶啊，那我们就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我们也不能够被神来使用啊。那神要使用的是一个圣洁的、干净的一个器皿啊。那么肮脏的器皿，神就丢弃了，他就不会用的哈。所以我们既然要成为神的器皿，被神来使用，那我们一定要洁身自爱，我们一定要脱离卑贱的事情啊，我们才能够得神的喜悦啊。所以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神他是怎么样，他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美意，要我们去行各样的善事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乱七八糟的人，那神怎么能够用我们呢？神用我们的话，那他等于是自打嘴巴啊，他就没有荣耀了。那神等于是纵容我们去犯罪作恶，这么败坏的人，那么神也重用他，那神的道德在哪里？神的标准在哪里？所以我们从圣经里边，我们很清楚看见， 凡是这个犯罪作恶的人，一概都是神所咒诅，神所这个刑罚，那么绝对不会是神所喜悦，也不会得蒙神的重用啊。那第四点，立志口中无过失这也很重要。诗篇十七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谁敢有这样的祷告？谁敢有这样的狂言啊？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啊！哎呀，我觉得我们实在应该学习诗人哈。那么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已经试验过我了啊！你在夜间也鉴察我，也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们谁敢向神说：“神啊，你鉴察我的这个心啊，鉴察我的肺腑啊，你什么都没找着，我是一个那么干净的人，我是一个那么圣洁的人，我是一个那么完全的人，谁敢这么说？”但是这位诗人他能够这样的祷告啊，我觉得实在是不是他骄傲，谁敢在神的面前夸口？但是他实实在在他是这么去做了。哎呀，他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然后他说：“我就是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哎呀，这实在是太难得，我们应该好好来效法啊。那么，这是大卫王的一个祷告。大卫王他贵为一国之君呐、他何等伟大！但是啊，他没有立志要成就什么丰功伟业，他乃是在神的面前说：“我在主的面前，我立志叫我的口中没有过失。”啊，他是一个王者。啊，他一句话，他可以叫你死，叫你生的，啊，他的话何等有 power 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哈、那么，但是他却能够谨守他的心，谨守他的口啊，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哈、那么，这是一个很高贵的一个情操哈、所以我们应当好好来效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容易犯错的地方呢，常常就是我们的口舌啊，很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出去了啊。我们一开心啊，我们就会讲好听的话，我们一不高兴啊，我们就会讲一些责备的话，甚至于骂人的话，甚至于很丑陋的话啊，那么三字经也都会出来啊。我们很难控制我们的口哈、但是我们要小心哈、我们的口舌很容易犯错哈、那么在雅各书三章二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呀。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口舌啊，那么我们不高兴啊，我们什么话都会出来哈 什么抱怨的话，什么这个什么不好的话都会出来。那么这是最容易犯错的哈。虽然口舌舌头这么小哈，但是他却能够讲狂傲的话，会讲欺骗撒谎的话，会讲一些粗野的话不荣耀神的话。那么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所以古语说一言能够兴邦，但是一言也能够灭国哈。所以话语是很重要的。有人说话呢，一言九鼎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讲的话，哎呀，实在是非常的美妙哈，实在是非常的恰当哈，一言九鼎。但是有人说了一大堆的话哈，却是毫无营养哈，我们说毫无价值哈，毫无营养哈。那么有人总是喜欢批评论断，喜欢说消极的话，喜欢说不造就人的话喜欢传播不实的谣言喜欢讲东家长西家短哈，讲那些不会荣耀神的话。那么大卫他懂得舌头是很厉害的是不容易控制的，所以他就立志 我要谨守我的口舌，让我的口舌啊，绝对不讲消极的话啊，不讲不造就人的话，也不讲这个啊，这个啊，不能荣耀神的话。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代的啊伟大的君王，我想啊，这一点啊，是他很难得的一个情操哈。所以，请问啊，我们是否常常会撒谎？啊，我们是不是常常生气啊？会骂人啊？或者是我们常常会讲一些不造就人的话啊？甚至讲一些粗野话，那么讲一些悲观的话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得理不饶人啊？虽然你有理，但是你却没有爱心，不能饶恕人。圣经说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有人说我讲诚实话啊，但是却常常伤害人，因为他没有爱心。好，这个原则就是说你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很多人是说诚实话了，但是呢却没有爱心，虽然说的是诚实话，但是也不造就人啊。所以你爱他啊，那么你要讲诚实话。你看到一个人他做的不对，行的不好，那你是否有真正爱他的心？还是你看不起他，或者说你自以为意，你就常常去数落别人啊，那么去定罪别人啊。我们很容易去看别人的不是，就批评人家，就骂人家，就讲人家什么哈呀。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想我们自己又如何呢？啊，所以耶稣也说，你怎么样衡量别人，别人也怎么样衡量你啊。那所以我们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句句话我们都要招出来的，神要按照我们所说的，甚至是闲言闲语，神也记住了。我们所说的一切都被记录了啊，那么都有天使在记录哈。那么就好像录影带、录影机一样，所有的一切，甚至在暗中所行的，甚至我们的内心的心思意念，都记录了。所以将来神他要凭着这些来断定我们有罪没罪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口舌方面啊能够好好的谨守哈。那最后呢，就是立志去传福音啊。罗马书15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保罗他从神所领受的一个使命，所领受的一个意向。神要他去做什么？做外邦人的使徒啊。耶稣有12个门徒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门徒。那神给每一个人的托付不一样啊，神给每一个人的托付不一样啊。有人他神要他向犹太人传福音，而有些人神是要让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啊。那么外邦人很多啊，外邦人怎样？就是意思就是说，除了犹太人之外的所有人啊，都是没有信主人，都属于外邦哈。外邦就是全世界的人啊，有人是去欧洲宣教，有人去英国宣教啊，有人去澳洲宣教啊，有人到非洲宣教。神给每一个人的路不一样，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给在每一个人身上计划不一样。但是很明显，我们从保罗的传记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自己也说，神是让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啊，他是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呢，他就是有这种宣教的心志啊，他有宣教的心志。所以他就说，他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啊。那因为他有传福音的使命，既然这个地方有人传了，那我就不到这个地方去传，我到那个其他没有被传过福音的地方，我去那个地方去传。所以他是拓荒的勇士哈，他是专门去向这个福音未得之地哈去传福音哈。那以前宣道会那么他们的一个名言就是说，往未得之地去得未得之名哈。那这个内地会他们也是这样哈，他们就是深入所谓的内地，就是深入到大陆的内地啊。以前这个北大荒啊哈，那么那个比较 偏僻的地方哈，那么山区的地方，从来就没有基督徒在那边出现过的，从来没有基督徒的地方啊，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那些宣教士呢，就是专门到这种地方，非常艰难的地方，非常辛苦的地方，但是他们就是立的志向，就是往那样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人不认识主。那些人如果不信主，将来这些人都要灭亡的，都要灭亡的。那些人也是神所爱的对象啊。那谁去传呢？如果我不去，谁去呢？啊，所以这些宣教师他们都顺服啊，就是说啊，他们都有这样的心智，以至于啊，他们的总会呢，就安排啊某某人，那你们就啊到什么地方啊，你们这一对夫妇啊，你们就到啊北大荒啊，你们到蒙古，你们到西藏，你们到新疆去哪里？哎呀，他们就是往深入到内地去传福音啊，这些人实实在在是很伟大哈。那么我们也看见啊，保罗他也是有这种宣教的啊这种负担，有这样的意向啊。他看见福音的赫场实在是太广大了，那我们何必好像都集中在这一个区呢？这个区已经有人在传了，我们又何必又在这边传呢？啊，这边就让他们去传好了。那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没有人去传，那为什么我不去呢？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跟人家在那边争呢？啊，那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个比如说这是一个比较靠海的啊，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啊，很多人就在这里传福音，那么他们就觉得这边的日子也好过，哎呀，我们就在这边传，然后教会离教会都很近，然后就常常就是会变成所谓的抢羊哈 几个教会在那边抢信徒，抢来抢去，哎呀，他觉得不，我要往啊，那个从来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去，那么我要到那个地方啊去啊开发神的啊圣工啊，所以感谢主啊，这是啊保罗让我们看见他的负担啊，那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因为今天呢仍然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基督的名没有被传扬，没有被传过的地方啊，那不要说别的地方了，单单我们的家就好了。对不对啊？我们的家，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父母亲信主了没有啊？那我的阿姨啊，我的姑姑啊，我的这个叔叔啊，伯伯啊，他们信主了没有？你爱不爱他们啊？那你要不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啊？那在他们的附近邻居啊，是不是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你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是吗？你有很多的同学，有很多的同事还没有信主，那这些人就是你的责任了。你不向他们传，谁向他们传呢？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我们的责任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责任区，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这些就是你的责任。啊，你就有责任，你要找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啊，也很多时候我们几多少年开一个同学会啊什么的，你就要抓住那个机会，在同学会的面前啊，当每一个人在分享自己的工作或者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你要抓住那个机会，就为主做见证。啊，那神会给我们机会的。啊，我们回乡探亲的时候，就有很多机会啊，去找朋友、找邻居、找亲戚朋友，就跟他们传福音啊。那么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未来的一年啊，我们能够在这几方面啊。那么第一就是我们要立志讨主的喜悦啊。那么第二就是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啊。第三就是我们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第四，我们要立志口中没有过失啊。第五就是立志去传福音啊，盼望我们在这新年的里边，我们有这样的立志，以至于啊，我们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反省一下啊，在过去这一年里边，我是不是在这五个立志的里边，我都做到了啊？ 那就算没有完全做到啊，其实我也做到了50%也不错了啊，或者60%-70%也感谢主了哈、啊。总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我们朝这个目标来努力，我尽心尽力来学习。那求主帮助我们，那我相信这一年我们就不会糊里糊涂白过了。啊，我们就不会虚度光阴啊。那不管怎么样，我都总是朝着正面啊，朝着一个对的方向啊，我就在进步啊，一点一点在往上爬哈、啊。求主啊赐福我们，巴不得啊，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这样的啊一个励志，我们靠主能够站立得稳，也能够为主打胜仗。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特别感谢你，因为你把新的一年赏赐给我们，我们想到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立足，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安稳的啊一个工作，有一个安稳的啊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我们啊有我们的啊一个啊一个啊位置，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恩待我们。我们想到过去的这一年实在是充满了战乱，充满了天灾人祸，充满了各种的危机，也充满了各种的压力，而我们能够平安的经过，都是神的怜悯，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想到在这世界有许多的人，他们过着一个不安定的生活，他们甚至于失去了他们经济的来源，失去了他们的工作，甚至于他们家破人亡。有很多人他们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很多人他们实在是非常的可怜。我们今天能够享有这一切，我们要何等的大大的来向神感恩。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的里面，我们有这5项的立志，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为神而活。求主赐福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阿们。